各位晚安。我们第八章已经讲完了嘛，讨论完毕。我们今天是进入第九章。那第八章谈到的很多主要内容是谈一个人的冲动，或者是说他内在的那个动力嘛。那冲动再继续往下去往后面去讨论的话，我们就一定会发现到他会碰到一个问题，就你的冲动，那大家都按照自己内心的冲动的话，那对社会来讲，对这个国家来讲，他是不是需要有什么东西来界定他？是不是需要有个东西就是让大家不要去超过那个部分这样子。好，所以第九章呢，他谈到我们大家都有一个理想，然后社会国家文明也都有一个理想，那个人宗教科学跟法律之间，那赛斯对这几个观点他的论点是什么？所以第九章的标题就是理想、个人、宗教、科学跟法律。那法律是什么呢？法律就是你不可以这样做嘛，对不对？所以法律是什么呢？你们为什么需要有法律？我们为什么需要有法律？有时候你们有没有想过，假如说这个社会如果没有法律的话，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人应该是会轻松很多嘛，对不对？啊，可是呢，你又很怕别人来伤害到你嘛。那假设说有一个法律，那么法律是不是来保护生命的，来保护财产的，来建立秩序的，并且惩罚犯罪、犯过错的人？那法律是不是来定来保护人免受自己的奸诈跟狡猾之害？因为有法律，所以你不敢怎么做。好，他刚开始是用问句的方式来讨论这个问题。他说，简而言之，法律是否定来保护人不为其基本的犯罪天性所害？好，那这里是有一个基本观点，就是以赛斯的想法的话，他认为人一出生就有善良的意图，每一个人都有善良的意图。那这个善良的意图，假设你按照你的善良的意图走，然后又有一个内在秩序在，然后又是一个多层次的关系，那么因此你的动力如果都按照内在的秩序的话，那本来就会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搭配的状态，对不对？因为你已经有内在秩序了，也就是说你已经有你的存在已经被安排被预备了，然后呢，你的任何的生命的过程跟你体验的东西不是有内在秩序吗？那这样是不是仍然需要有法律？那法律是在保护什么呢？是不是保护？基本上法律的一个基本论点是认为什么？就人天性是狡猾的，是会犯错的，然后一些伤害别人的。好，就是有一个基本的犯罪天性。那因为有一个基本的犯罪天性，那我们会被这个基本的犯罪天性所害，所以需要有法律。可是你看，像很多的国家，像美国好了哈，我昨天有一个朋友来，他是从墨西哥那边过来，那他讲的故事当然我也不知道他讲的是真的假的。他说他跟他太太有一个小小车祸，他太太其实没什么事的，那他太太又在什么公司，保险公司上班，就他保险公司的老板就以他太太来假造很多的资料，那去拿到很多很多的钱，大概几千万这样子。那他们是没有拿到钱，可是必须要拿去一直去拿那些药这样子。但我不晓得他讲的，也许他乱讲的，我也不晓得，我是听而已啦。然后你会发现到，假如说你有钱，然后请好的律师的话，那可能跟没有钱的会不太一样的结果，对不对？然后呢，有的时候是常常有一些法律上的问题，比如说男女之间喜欢的话就是情投意合嘛，不喜欢的话就是被侵犯嘛，对不对？台湾你常常看到一个情况，就是报纸上写说，哦，他说他侵犯他，可是后来说 其实不是，刚好是相反之类的。所以华丽是不是来定来保护人，不是弗洛伊德跟达尔文所 定义出来的自己之害。弗洛伊德说我们有我们的潜意识是黑暗的嘛，哦，潜意识很可怕的。那达尔文定义出来的自己就是会要竞争，要跟别人竞争。那 可是呢，在老早以前，在人类在很久很久，在还有人之前就开始有华丽的。最早的话，可能我们所知道像摩西，对不对？摩西十诫，好，哦，摩西的律典，好，哦，之类的，应该是几千年了。那么华丽是不是来定来保护人不受其天罪恶天性所害哈？如果我们本来都是完美的森林的话，是不是需要是不是容忍需要华丽了呢？我觉得赛斯的观点他并没有否定华丽，而且赛斯是觉得华丽也蛮不错的，他并没有反对这个部分。那我们来看看他到底在讨论些什么哈。那么华丽是不是在界定什么是不可以接受的？那也一样是否暗示了一些还没有被厘清而几乎不被觉察的更正面的议题？那华丽是不是限制冲动的一种企图吗？你如果有某种冲动，那么跟华丽相抵触的话，那么这个冲动就不能够执行。那有限制冲动的企图吗？那根据赛斯的说法的话，冲动是不可以被限制的，对不对？好，因为那是内在的推动力嘛。所以他们是否代表了社会对什么样的行为是可以接受，而什么样的行为是不被接受的一个集体定义呢？他说就你们大多数的看法来讲，一个法律上的罪恶犯罪跟一个宗教上道德上的罪恶之间有没有什么差别？那这里英文字是很清楚了，一个是 crime 一个是 sin。 那道德上的 sin 我们说的罪恶应该是离开你的本质，叫做离开标的嘛。那么国家可以为了一个sin 一个罪恶而处罚你吗？你没有在法律上犯罪，可是你在道德上或宗教上犯罪。举个例子来讲，脑袋里面突然间胡思乱想一些什么东西，对不对？对啊，有一些不好的图像出来，那这个在宗教上它是属于算犯罪嘛，对不对？你怎么可以想这样想？对啊，但是在华丽上是没有犯罪的，性的幻想在华丽上不犯罪，对吧？ Yeah, 你没有任何行为嘛。Yeah. 所以他显然可以为了一个犯罪而处罚你，如果你是犯罪的话。好，那犯罪的话就是有法条，你真的是侵犯到别人了。那 sin 的话呢，是可能是道德上或华丽上或者是那个宗教上的罪。那个是属于性的部分。所以华丽是不是某些其他东西的一个反应？什么反应呢？就是一个人，一个对人天生追求理想跟他的现实的一个反应呢？这是算是在质疑我们人类的华丽，因为他是站在一个比较高的层面，对不对？那他来看你说你们的这些华丽，你到底是在做什么？你是在保护人吗？那么如果他们都是完整的森林，你还需要这样保护吗？那不是有内在动力吗？那这个你们在保护那个冲动吗？因为那冲动你一把它堵起来的话，那么冲动本身它其实就没有办法真的把你的创造力发挥出来。那冲动真的会伤害到别人吗？而这些冲动本身牵涉到了，到底有很多的东西牵涉到底是属于 先判着别人的犯罪还是属于道德上或者是宗教上的罪恶呢？这个当然是不太一样的，也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那法律法律是可以处罚犯罪，这是没有错，可是法律是否对一些其他东西的反应，比如说你追求理想的那个反应呢，的一个反应呢，就是你对理想追求的一个反应呢，和法律何时扮演一个实际的理想主义者？他这里举一个例子，他说如果政客在完美形象下列出露出缺失的时候，为什么我们是如此的不屑？他一定要完美吗？他们是讲好像美国总统的话，他们的婚姻是一定要很好的，对不对？好像从雷根开始才有离过婚还能当总统的嘛，是不是？是不是雷根跟现在的川普，好像所有的美国总统当中就只有这两任是有离过婚再结婚的。那我们对一些政客或者政治家的形象，我们认为他必须要是很完美的，他不能有任何缺失嘛。那尼克森是因为水门事件下台，那也没有说很确定他是不是真的有去窃听，因为后来就不了了之了嘛，是不是？那这些对方的不完美跟我们个人又有什么关系呢？因为他如果没有犯罪了，那他个人不是那么完美，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每个人天生都是被善的意图所驱策，这是他想要谈的，不管那个意图可能变得多扭曲，也不管用来达成的手段是多么扭曲，但是人天生是有善良意图的。当然我知道有很多人是比较没有办法接受人天生的意图是善良的这样的一个观点，但是赛斯是非常确定的提到人的天生都有善良的意图，然后我们的天生都是被那个善良意图所驱策。那有两种状况，一种状况就是说那个意图变得很扭曲，另外一种状况就是他达成他的善良意图的方式手段是很扭曲的，为了要达成这个好的情况，所以他就要怎么样怎么样。那这个状态的话都会变成那个善良意图变成不是善良的意图。他说就像身体自童年就想成长一样，所有的个人能力是因为也想成长跟发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也有那些理想也被那些理想所导引，使他们自然的进入明确的发展途径，以满足个人及社会两者。那么这样讲的话呢，我们内心的冲动是提供了细节、芳华、意义跟定义，然后指向明确的表达途径。它是像一个镶嵌拼图一样，其实如果完全按照内在次序的话是不会有问题的，是不会有问题的，因为我们都有定义、意义、芳华跟细节，而且有很明确的途径。那现在的问题是在我们有很多的部分是属于我们自我的部分，然后自我在想要完成自己理想的时候呢，他把自己的理想过度的扭曲，或者是使用的方法过度扭曲，造成那个结果。这个途径会提供个人一种实现及自然力量的感觉，那么这也会自动的提供回馈，因此那个人知道他对环境造成了好的影响。就我们如果按照我们的真正的内心的那个 冲动，那本来就有一个很善意的在往前面走，对不对？那这样走的话，我们就发现我们随时会被自动的回馈。我们看到你对别人家好，然后别人也表达相对的善意回来，那或者是你也解决了一些看起来可以避免的一些状况，那这个部分的话会让你实现跟自然的力量的感情，然后会自动回馈给你，然后这个人就会知道说，哎，我存在是有价值的。那这些自然的冲动如果被跟随的话，会自动的导向政治跟社会的组织，因为有内在秩序。不然的话，你用法律去规定的话，你可能要跟牛毛一样规定，然后规定下来法律的话，是不是一定需要这样执行，其实并不是很知道的。举个例子来讲，如果晚上两点钟经过你家的几个街道，啊，明明你知道没有车，可是 stop sign 要不要停？红绿灯也是要停啊，对不对？你是没有办法不停的，对不对？啊，但是你知道某一个时段它的车子的状况跟尖峰时刻的车子状况是不一样的，但是你却没有办法，因为你一定要按照这个死的方式来进行，对不对？嗯，对。那些自然冲动如果跟随的话，会自动导向政治跟社会组织，而那会变成个人的发展及社会价值的达成。好，这是赛斯的观点。也就是说，如果每一个人真的按照自己的内在的冲动，然后有内心的那个善良意图的话，基本上是不会有任何事情的。他说，那么从个人的行动到社会性的重要事件，冲动才会轻易的以一种平顺的动作随之而来。可是好像对现实的社会来讲的话，我说要每个人按照冲动，然后让他轻易的以平顺的动作随之而来啊，是还要一段时间呢，还要一段时间的发展啊。所以当你被交易去阻塞你的冲动的时候，不信任他的时候，那么你的组织就会变得阻塞了。这个组织当然是指什么？社会组织嘛。他前面提到，那些冲动如果被跟随的话，现在有没有法律先不要管，但是如果你的内心的冲动被跟随的话，那么它就会自动导向政治跟社会的组织的改善。而个人的话，在每一刻当中，你可以从很小的地方呢，就可以去改善或改进社会。而环境，因为你的每一份的改善，你会发现它一直都在动。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如果说一个人或你自己也好，真正来讲的话，是你内心的感情不见了，然后呢，你内心想要去做的那个动力也不见了，那因此你才会一直在 follow 一个所谓的死的或固定的规则嘛。可是那个死的跟固定的规则，它没有办法带给你力量，而且它没有任何的变化性。他是跟我们讲说，当我们的那个感受不见了，我们冲动被阻塞了，我们不再信任你了，我们自己教条的方式或者是以规定的方式来过生活的话，那么我们的社会组织也会变得堵塞了，那么就只剩下一种想要改善世界的这个模糊的理想化感情，却得不到自己的任何的冲动的个人力量。对我们来讲的话，坦白说，我们为什么会那么样的没有价值感？因为我们的社会地位不够高，我们的工作不够好，我们觉得我就算我把自己做好，又对社会有什么帮助，对吧？对整个社会有什么帮助？但是赛斯的观点就认为说，其实每一个人，只要你把你现在的你的位置或你的工作做好，你的组织就会不被堵塞，而且所有事情就会平顺的跟随而来。那有法律并不是不好，而是说你内心的那个冲动，它有没有被堵塞掉？ 不然的话它就只剩下一种状况，就是我们很想改善这个社会，很想改善改进这个世界，可是呢我们只是一个理想，一个模糊的感觉，就是啊应该怎样才好啊，那但是却没有任何个人的力量。那回过头来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如果你觉得你人生没有什么力量的话，其实你已经很久都没有发露你内心的冲动，可不可以这样讲？好，我一直都觉得自己没有力量，因为我堵塞了我的组织，也我对社会的组织也堵塞了，我只剩下一个模糊的理想，说哎呀人就应该怎样才好，那可是自己却没有任何的力量，也没有跟随任何自己的冲动在走。那其实这几章都在谈这个部分。那为什么这个部分很重要？因为它是一个层次的关系啦。我最近在看一本书，已经很久，这个书出很久了啦，我现在正在把它做起来，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跟你们分享，叫意识光谱或是意识频谱，有没有人听过这本书？肯威尔伯的处女作。那因为他里头提到很多科学家齁，那为什么提他呢？因为这里提到一个东西，就是说他提到一个叫做不完备定律或者是测不准原理。那为什么会测不准？为什么会不完备？为什么观察者跟观察物是一样的？对，不好意思。关掉。他的解释我觉得蛮有趣的。我们下课再说好了。这不会。意思说你根本无法去，你在这个层面是没有办法解决，因为有三个层面。那三个层面不考虑的话，你下面的层面再怎么考虑都没有用了。因为那个力量是从后面来的。好，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比如说我在观察任何事情，我所观察的那件事情跟我自己它是同一件事情的，它是同一个，它是内，比如这样讲，内在的自己想要去观察，所以你有这个观察点，对不对？那你观察的任何东西一定是包括你自己的在内，你分不开的。而本来可以借由发展你个人能力而去指挥那个理想主义的，就只剩下一个未界定的挥之不去的甚至令人痛苦的欲望。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理想，都想做一件事情，可是到后来的话就只是想说，只是一个想法而已，但是没有那个想法还比较好过一点，那有那个想法又挥之不去，才会令人觉得痛苦。那虽然想去行善去改变世界，但手边却没有任何方法可以这样做，所以这导致流连不去的挫折感。而如果你的理想很强的话，那情况可能会令你相当的绝望。好，这里各位你们看到什么东西？如果你是艾拉姑妈的孩子，那他天生就是智障，对不对？他绝对没有我们现在讲的这些问题，对吧？因为他也没什么理想，他也不需要有理想，他就在过他的生活，对吧？所以他也很好啊，虽然他也没做什么事，可是他很快乐啊，他也蛮享受他的生活。那有一种状况就是有一些理想，那个理想好像深植在你的内心里面，你有一份有一个冲动，一个想法想达到什么东西，你觉得你在这边有一个使命感，有一个使命在，那这个使命呢他挥之不去，这样的话会令你怎么样，有一个未界定的，你不知道那应该怎么做，也不知道怎么完成，那会令你痛苦。而如果这个东西很强的话，然后会让你非常的绝望。所以你有没有看到一件事情，如果你的善恶观很强，标准很高，理想很高，希望别人看到你的价值很高的话，你就 在你的生活当中常常会承受一个挥之不去的，好像自己什么事情没有完成的那个痛苦，是不是这样子？前几天不是有一个同学来嘛，他说他看那个大陆剧叫什么西啊，延禧，延禧宫廷剧齁，连续剧。他说一开始看的时候齁，他是觉得说自己不应该看的。然后看了几天，他说那个声音简直大到好像在打他，在处罚他这样子，快受不了，快要发疯了。
不能看展。
他说他怎么这么不争气啊，嗯
什么
一边
看一边骂自己，
看连续剧，
这么懒惰，你应该去做事啊，嗯，去做有意义的事情啊。
我以为说他看了那个剧，想说我为什么会
他不是，他也来这边，他不在分享他的感觉吗？你别来上课。
皇后呢？
啊，
做贵妃呢
？OK。
为什么看连续剧
呢？就假如说你对自己的想法是，你必须要不断去努力。那么你今天在看连续剧，你会觉得说我怎么这么不争气，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堕落，
嗯，那他是说一开始他只是在责备自己而已，可是几天之后那个声音大到他快要受不了。你们大概比较少来上课，是不是？张大哥有吧？齁，是这样嘛，对不对？他讲这样的，哎，你有来上的 ,OK。所以我要讲的意思是说，你看齁，你内心里面的连结点是什么，对不对？就在复习的吧，齁。你连结的是什么？假如你连结就是我就是要伟大，我就是要完成某个使命，我有某些应该做的事情的话，那么你就有很强烈的那种绝望感或挫折感。那如果没有的话就没有，对不对？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为什么我们活得不开心不快乐？因为你可能一直对自己有个期许，而这个期许你做不到。是不是？问题是这个期许是不是符合你内在的冲动，你内在的目标，你内在的意义？那他跟你讲说，其实真正的意义、真正的目标、真正你人生的理想，谁帮你定好的？你内我帮你定好的。那内我怎么帮你定好的？他是从你的冲动跟你讲的。所以你是不是要，比如说看自己也好，或看别人的话，是不是要从他的内心的冲动开始连结起？是不是？这是复习课的哦。好，因为他一定有冲动啦，他内心有个冲动，那他的挫折感，比如说，我觉得这样讲哈，我觉得孩子不够爱我，那他有一个想法，就是认为说是应该怎样，那个本身是有一个挥之不去的一些想法，对不对？那这个东西会造成他的痛苦跟他的挫折感，甚至绝望。有没有谈到绝望？我们今天讨论到绝望嘛，对不对？他为什么绝望？因为他有一个标准，而这个标准不是，不见得是，或者是不是，或者是跟他现在所做的差很远，所以他才有这种感觉。所以意思是说，他从来没有跟随他自己的内在冲动在走，所以那这样的话，他力量感就出不来，他没有办法从回馈当中让自己觉得自己是走在这一条路上。我觉得像这个东西都是值得你去把它 pick up 起来的。好，就是说为什么会有绝望感，为什么会有强烈的挫折感，它连结到什么东西？那这里不是跟你讲，它连结到的就是说，他想去做某件事情，他认为某个标准是善的，是好的，而他却没有办法这样做。当然你也许会开始夸大在这一个，在这一般性的理想跟周遭你明显可见的贪婪腐败的明确真迹之间的鸿沟。那你也许开始专注在你自己的缺陷上，而在日益增加的不满里面，在你眼中也许大多数人都被一种恶的意图所驱策。那像这个地方你看齁，我们一再强调一件事情，就是 我如果我今天的连结点，我的连结点不是连结到我看到他的，他跟我之间的互动的好的那一面，还是说你把它夸张到，因为你一旦夸张的话，那么你就发现那个鸿沟会出现，对不对？如果是夸大一般性的理想，那么你就会看到贪婪跟腐败，而且是政绩是非常的明显。那这句话如果套到我们的生活上好了，如果你对爱情的一般的理想把它夸大到很夸大的时候，你就会在你的日常生活中很明显的看到他对你不够好，他轻忽你的很明确的鸿沟的证据，是不是？但是其实我一直强调一个东西，就是其实在赛斯的思想当中，他都告诉你说你怎么样把你的焦点能够移到可以看到另外一面，因为你看多一点另外一面的话，然后你就发现你自己是有力量，然后呢你对对方的抱怨会减少，然后再来就是对方因为你对他的抱怨跟你对他的嘉奖多一点的话，他能够对你更加好，所以两方面就往另外一个角度在发展。好，意思是千般的莲花，问题是你对的是哪一朵花，你知道我意思吗？他这里都是在讲一些心理的一个脉络嘛。但我们假如说我们夸大那个一般的理想，好，我们夸大了干净对我们的好处，然后我们就发现我们变洁癖，那当我们发现洁癖以后，我们就到处看到的是脏，是不是？然后那个脏跟你自己就会变成强烈的鸿沟，所以呢你到哪个地方都要开始消毒，是不是？是不是？这就是当你夸大一个标准，一个一般性的理想到一个程度，那么你的对焦点就看到那个腐败跟贪婪啊，不只是腐败跟贪婪啦，或者是无情，或者是冷漠，对不对？或者是孩子的不爱，或者是父母的轻忽。那这个东西的话，我们用一个諮商的角度来看，是他把一般的标准拉大了。那拉大以后，他就很明显跟你讲说，我跟你讲，真的，我的孩子真的不关心我，我的丈夫或太太真的对我不好，我的母亲父亲真的不重视我。因为什么？因为他把一般性的理想拉大了，拉大以后他就很明显的看到他之间的鸿沟。这样知道这个技巧了吗？所以当他很描写这个部分的话，你是不是先从他有没有拉大的这个角度去看，然后他对焦的点在哪里，他连结什么东西，他连结到哪里，为什么他要连结这里，他为什么不能够看到其他的点，他为什么只有，因为假设说一个人来讲的话，人就是人，对不对？他一定有人性，对不对？他一定有好的那一面，但是一定有坏的那一面，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缺陷的。我再怎么好，你可以从我的身上看到千千万万的缺点，对吗？是啊，没错啊，一定可以看得到啊。如果你某个标准来看，如果你是洁癖的人，你就看，哎，你今天头发好像没梳好，是不是？对啊。总而言之，你把它夸大一般性的标准之后来检验我的话，然后你就发现你很明显的看到这个证据，而且这个鸿沟，是不是？所以一般当是男女朋友的时候，通常都不会有问题，因为你们之间的那个还有距离，还有就是那个没有过度的被夸大。可是当结婚以后，那个爱的重量好重哦，对不对？然后你会在网络上看到好多有关你爱的描述，对不对？当人家先生就应该要怎样，有没有这种标准？有没有？有嘛，很多嘛，对不对？然后这个会变成一个理想的鸿沟，会不会变成夸大的理想鸿沟？会不会出现？所以这里他是在讲，其实华丽的部分，华丽当然是要有界定的，可是重点是在于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东西了。 他说也许你会开始注意到你自己的缺陷上，而你在日益增加的不满里面，在你眼中也许大多数人都被一种恶的意图所侵蚀。所以这里就很有意思了、哦、比如说你这样讲好了，我看到贪婪跟腐败，对不对？然后你会不会立刻的往自己身上看，我不能够贪婪或腐败，是不是？然后这样的话，你是不是开始注意到自己有没有缺陷？但是呢，你自己有缺，你一直在管自己的同时哦，你会更加的努力去管别人，你知道我意思吗？为什么？因为如果别人比你不好的话，你的一点缺点也不算什么。你们吵架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吵的？你那么晚回来，你昨天不是更晚？是不是？你是不是把眼光看在于，当然你是不能晚回来啊，可是他比你更晚啊，是不是？你一定要从他的身上去找到更，所以你会看到你把那个一般性的距离拉大，拉大以后你就开始看自己，看了自己以后你就发现在你日益增加的不满里面，不是只有你不满，你对自己不满，对不对？然后你会不会大多数人是更糟糕，有没有？然后你会怎样？陷在里面拔不出来，是不是？不管这是焦点是什么啦，是爱情也好，是亲情的关系也好，是工作，过哪一方面或懒惰或什么的话，你开始把这个拉大了。比如说我不能看连续剧，然后你就看他们，你看他们，你知道他们吗？他们不但在看连续，他还看卡通影片，是不是？那你就觉得说这人，这些人真没用，这永远不会有前途的，是不是？然后你就大怒愤慨。所以大怒跟愤慨是什么？是内心对自己善的标准的恐惧。好，所以爱拉姑妈是从恐惧延伸成骄傲。所以一个人很骄傲，很自满，很那个的话，或者是他批评力很强的话，通常他的恐惧也是很强的。这个是根本焦梦不理的啦。我们会大怒，我们会愤慨，或更糟的充满了自以为是的感觉，以至于开始攻击所有那些你不同意的人。然后不满怨恨就来了，对不对？然后你又发现，当你不满的话，人家会比你更不满，因为愤怒会引起愤怒，对不对？然后暴力会引起暴力，然后不满会引起更多的不满。好，然后我们会自以为是，他们这样明明就不对啊！你看人家在描述他的故事，会不会讲说这样怎么可以啊？是不是？但问题是，这样怎样可以的？后面是什么？后面是不是你把标准拉高了，然后你用这个来看自己？你压迫自己不一定到一个程度，你一定回过头来加倍去压迫别人，因为你只有压迫别人，才让自己压迫自己那个部分会好过一点。它这个是一个标准模式，它其实是一个标准模式。那解决问题其实也是在这样解决的，好，解决自己问题和解决别人都是这样解决的。第一，他没有按照他自己的内在冲动在执行，他把理想拉大了，一拉大以后，他就发现自己做不了，做不了以后，他就开始觉得对自己不满，那对自己不满以后，他开始就加倍的去指责别人，然后呢，就会发现他到处看到的都是恶的部分，然后就大怒愤慨，然后开始自以为是，然后攻击那些他不同意的人。那因为你不知道除了这个以外你还能够做什么来完成你自己的理想跟完成自己的善意。所以这个一个很简单的二行程机车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了。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心理脉动？它是个很简单的一个脉动形式。我们对自己没有按照我们内心的感觉在走，我们不知道自己的感觉，然后我们拿一个标准，这个标准拿来以后，我们夸大它，因为我们也做不到，夸大它以后，我们就发现 你马上发现自己是不行的，因为你马上会看自己，然后你马上会去拿它来对别人。假如说你是一个洁癖的人，你看每个人，他那个很脏，他这个怎样，他不应该怎样，你会不会看所有人都是这样？所以当你在辅导别人或帮助别人的时候，你通常会以你自己的观点去看对方。你怎么样让你的观点能够暂时先放轻松？你没有一个观点。如果说我们在跟别人谈话，然后你先有一套自己的基本的观念的话，你怎么跟他谈？因为你已经有观点了，所以你就没有办法知道他的观点是什么。有一个东西，本来我今天要谈的，就是说，你知道看一朵花，我看一朵花，你看一朵花，那我们同样在描述那朵花，为什么人家真正有功力的人，他会把那朵花会画出来是有生命的？为什么？因为他去观察他的能量状态，然后他能够了解他的整个脉动状，我们只是看他的外形外相而已，是不太一样。那一样的，当我们跟人接触的时候，我们到底是看到他的什么东西？我们了解他，还是说我们用我们的观点在看他？我们是没有办法移掉，我们不用我们自己的观点在看一件事情或一个人，我们没有办法这样做。但是假设说你今天是一个助人者的话，那么这个部分你就先暂时要放下，不然的话你有你的观点，那他有他的观点，那你怎么帮助他？这电脑还会自动关机哦。好，那再继续，他说试着去使世界更好的工作仿佛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你已经把你的标准夸大了，而且你现在的注意的焦点是在看那个不好的点。我骗读整套赛斯思想，我发现最让我感动的地方是他一直在教你怎么样把你的连接点从对方的看他的恶，看他的不好，移到一个去看到他的好，好，然后移到看自己的好。你从几个地方真的可以一直看到这一点，比如说他提到的那个新年新志向，或者是他在健康之道跟他讲的那个六点，有没有？我是宇宙间最好的生物，好，然后呢，我的存在就能够蓬勃任何其他人，而任何人的其他人的存在就是为了要蓬勃我。那不管我们之间到最后是怎样，总而言之，在上一个层面都会被救赎。好，那这个他一直告诉我们，就是说你的移动的点，你知道吗？因为你滚过的地方都变成你的人格的一部分，对不对？就像雪球一样。所以如果你的点，你对的点是一个跟他的一个善意的这个连接点的时候，你就发现到你是受益于他，而且呢他是受益于你，是互相的一个很好的交流。你要改善所有的亲密关系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你能够真的往他的好处去看。他一定有缺点，当他在讲他的缺点或在他愤怒在看你的时候，你应该要很高兴，因为就好像我讲难听一点，就是每天不是要排便吗？对吧？那他内心的那些脏东西让他出来没关系，但是不要去对，不用去对焦了，因为你是你，他是他，你有你的观点，他有他的观点，你有你的好的地方。但是假如说你去对焦的话，就等于你跟他的连结点连到了一个比较差的那个地方，你一旦跟他连到比较差的地方，那么这个循环就是变差的嘛，对不对？好，但如果你连接的点是好的那一面的话，那么因此你就是变好的嘛。好，你跟他连的就是用大便打来打去，那前阵大家都很臭嘛。可是如果他真的有大便的话，没关系，哪来我当黄金，我来养菜可不可以？我怎么一直在讲这种刚刚吃完饭？ 你知道我意思吗？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当别人在发怒或者在反映他的怒气的时候，你应该是欣喜若狂，因为他内心的苦闷终于发泄了，对不对？但是如果你能够理解，去看到他的脆弱面，或他真的在描述的真实的东西到底是什么的话，其实你也可以一层一层剥下去，你可以了解他真正在对的，他的最后那个真实点是什么东西。可是因为我们会怎样？刚才讲过，会夸大一般性的理想，是不是？他也许只是叫你早一点回来，或也许他只是叫你要睡觉之前抱他一下，对不对？但他会描述到说，你，我跟你讲，你怎么样，怎么样，你讲了一大堆，其实也许就是那么最后，他真正要的可能是某个点，你知道我意思吗？尤其是吵架的时候，最好能够大炮都拿来打，有核子弹也是拿来轰一轰，对，你可以把对方能想到能拉到的这个丑陋的事情或坏的事情，然后把它加一千倍，把它打回去给他，让他去痛，是不是？因为你心中很痛，是不是这样子？但是假设说我们今天用一个排泄的观点来看，他如果心中带着大便看你的话，你觉得你看出去都是大便，对不对？他心中有不满看你会满吗？可是当他把这个部分丢出来的时候，其实是本来是件好事，你知道吗？因为他丢出来了嘛，对不对？所以你知道，哦，不错不错，哎呀，能够让他消一消也很好。那反过头来，如果你愿意去了解，哦，那你这个意思后面真正你要讲的是什么，而不是说你这样对我，你敢对我讲这种话哦？你知道我意思吗？这个我们在这个仔细谈的。我们慢慢再仔细谈，因为这里头有很多东西，我觉得蛮有意思的。看你是什么观点啦、啊。就如果真的是你挚爱的人，而且你又跟他分不开，当他有怒气出来的话，我有一个朋友，以前我们的同很好的朋友，他家只要有人放屁，他说、哦、恭喜你哦，为什么？因为终于把他那肚子里面的碎气排泄出来了，对吧？但是一般我们在骂人就是怎么样？放屁，是不是？不是，你去看他终于把他的不敢说、不敢讲的，或者内心里面的那个苦流露出来。你去看他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有多苦，他不晓得已经带了多久了。你知道我意思吗？这个东西他内心里面不是现在发生的。他终于用一个激烈的方式出来了，那真好，不是吗？但是好的意思是说，你就不要，你就赶快把它扫掉，然后你去看他真正他缺的是什么，他的遗憾在哪里，他心里面在诉说着什么，就不要再去把这个拿来当武器打来打去了。他排泄出来，然后你再把它捡起来再去丢回去，那你全身不是都是两个人凑来凑去吗？你知道我意思吗？我觉得这是一种艺术，欸，是不是？他，你看哦，当我对你有不满的时候，我虽然没有说，我笑笑的，你是不知道，对不对？可是我看你，我看你，我如果用大便在看你，我心中有大便看你，不是都大便吗？好，我们不要讲这个啦，你填空好了。你知道我意思吗？那我有不满，我已经期待很久了，那趁这个时候出去以后本来就是好事啊，那现在就是秀秀就好了，你知道吗？就不要去对焦了。好了好了，因为刚才吃牛肉面牛肉饭。是
不是讲过一个例子吗？我有两个儿子，那我老二从小到大真的是问题很多。那哥哥呢，一直是个乖乖的，然后做什么事就是，我只要跟他们两个讲，哥哥是往东，弟弟是往西的。那往西的这个弟弟呢，就 always 会有一些麻烦出来。然后因为我都一个人在这边带他们两个，所以真的到后来搞得我也很没有耐心，所以有时候我就会对这个老二就是一直 一直念他，一直念他。那这几年来，后来我发现他们两个长大了，我发现哥哥对弟弟有好多的怨，他一直丢给我，哥哥一直丢给我，我就是，我觉得我只能听，我好像，我不晓得我要怎么去解决，因为我觉得，如果哥哥丢给我，就像老师说的，丢米田共，丢弟弟，他认为弟弟的这种米田共给我的时候，我如果，我一直觉得说，如果八个不是他要听的，他会觉得我在喂弟弟。那很难做，一个妈妈的这种角色，我需要你的帮忙，你的 answer， 你可以告诉我吗？
来，我们看哈。
你们两个讲。
而且我是你的哥哥。
我跟我妈
不聊了。
你从那个艾拉姑妈的例子看到，他们的兄弟是不是会有截然不同两个方向的不同的发展？一定会的，因为当哥哥在这个时候，一般你去看了，第一个通常都会变成他必须要跟家里的一个配合，对不对？可是第二个人在进来的时候，他会把这个家里的问题会把它整个引爆出来，会把它点出来，一定有人会去点火的，有人会去补，有人会去点火，这是一定的。那现在问题是说，好，他的抱怨并不是对你，对吗？他的抱怨是对第三者。那对第三者的话，我们再提一下，
第三者没有在场哦。
第三者没有在场，
对，他就是丢他弟弟的。
那你看我的资料上写，对第三者的事情，通常我们是不做任何评论的。
我是个妈妈，
一样的，
我没有评论，但是我只是询问。
OK， 来，现在两件事啊，第一个，当他丢他的不满给你的话，我们再讲两件事。第一件事，你的想法是好还是不好？因为他丢出来，对不对？如果他丢不出去的时候，他是不是他本来就没有在发泄？是第二老二在发泄，老大都隐藏，对不对？那一直到一个程度，他已经这样的快爆炸了。那他终于找到一个地方，就是跟妈妈讲，妈妈还 OK， 所以他在抒发他内心的感觉的时候，你就觉得当有人在放屁的时候，你会觉得怎样？你放没关系，但是你可以不去闻他嘛？你干嘛要去闻他？然后要去看去评论说，那你的屁我应该怎么处理？
世界上只有两种事，关你屁事跟关我屁事。
他
真的只有两种事，所以我还是
继续。他在抒发，因为他如果情绪不抒发，他从小到大他累积很久了。另外一个人他一直在发泄，一直在就逃离，在逃离，在发泄，对不对？他呢，他去承受到一个程度的话，他当然是必须要有个出口。那个出口的话，他没有办法对你，因为你毕竟是长辈，他一定要找个比他小的，或者是他能够讲的。那他在跟你吐诉的时候，你会觉得好高兴就好了啊，你屁终于出来了。但是你不需要去说你这个屁我该怎么处理，然后我应该怎么去看你这个屁是该不该出来。你知道，在这个封闭的家庭当中，他的能量被阻塞了，他一直在承受。那你只要表达你的支持就好，但是不去评断，因为你也不是第三者，你不必替第三者辩护。因为你对第三者辩护，第三者可能这样，可能不是这样。如果不小心你的辩护正是他是那样的话，那你又替他辩护，那下一次他就什么都不跟你说了。是不是？或者是你就失去了那个客观的立场了。可是当你在听的时候，你说了解，我了解，你的感觉我知道，或者是你就接受就好了。你知道，你首先我们知道说这种东西是我们你已经把它定义它是屁，对不对？那既然屁出来就好了啊，但是不要去管那个屁是一定要香的才能，那香的就不用屁啊，香的它就不用发泄嘛，不是这样的吗？比如说有人在你的亲人，
所以我就 就是保持沉默，
不是保持沉默，你保持你的支持啊，你的善意，但是不对任何事情做任何评论啊。比如说，因为你说老三，我也不是老三，我没有办法替他讲话，我也不需要替他辩护。你不需要用他辩护，你也不需要说他这样是怎样才是对的，你也不需要去批评跟你讲的人说你这样讲是对或不对，因为你不知道，对吧？所以因为他是第三者，所以当他评论第三者的时候，你请听，你表示你有在听，那你了解他的心态，那他的内心的那个负面东西有出来，那有出来就真的是好事啊。难道你希望他移机吗？移机到时候你要去疏通水道啊。
反正现在我们知道放屁是入
的话。我不想要这样啊，就是说你知道他在发泄东西，但是我们的习惯会对他的东西，你想去告诉他这样是对的，这样是不对的，但不需要。这样了解吧，你不需要，你只是很替他高兴，他终于把他，你说我很替你高兴，你终于把你内心的那个苦闷讲出来了。好，但是你不要去评断他所说的是对或错，因为那不是你的责任。好，如果他想错了也是他的事嘛，如果他批评错了也是对方的事啊，跟你都无关啊。
我
不
是年轻人，小孩子很多人发泄，尤其跟亲近的人发泄情绪哈、不见得只是在诉苦哎，他如果你对方有一句肯定他，我们不否定别人，可是肯定他，让他怎么讲？
你要肯定他，必须要找到你真的肯定的地方，你不能随便乱肯定的。你如果说纯粹说什么都肯定的话，那到时候他一定会，因为他是你的子女，他很知道你纯粹为了肯定他而肯定他了。你是在真的在很适当的时候去问一句或补一句，但不一定要去说你这样说很对，不需要。有的时候你去问他一个问题以后，就等于是你有在听，而且有在肯定。你现在还会难过吗？你多说一点，你现在的感觉是什么？对啊。
我觉得你的你说的这个部分，我觉得你有一个部分不舒服，可是你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他在说的时候，都是两，一个左手，一个右手嘛，是这个意思嘛？对，大儿子跟小儿子。但是大儿子在发泄的时候，你会对他有这个反应，是不是因为你认为他被弟弟的不满？然后弟弟这个情况是你造成的，就是他是你的责任，等于是假设是一个外人的话，在说这个弟弟的话，你觉得不，你觉得哦，这是我的责任。可是通常如果是两个都是你的话，那个层面可能就看不到了。所以你会不会有那个不舒服，是因为是两个都是，然后你就说哎呀，真的都，可是你真的受到打击的是因为哥哥说的不是外人，是这个人，然后这个人是你的责任。
会牵涉到这个事。
对，所以你的不舒服。Otherwise， 他如果说别人的话，你就听就没事了。所以他今天说的是你抚养大的，也等于说是你，因为你刚刚讲说你一个人把他们带大的嘛，那等于说他们的怎么样都是你塑造成的嘛。那今天哥哥对弟弟的不满，那等于是说哥哥对你的。杰作或你的这个方法不满，对你会不会是不舒服，是这个部分。但是如果角度来讲是说，你们两个我都尽力了， I did my best， 以我当时的那个知识跟方法，我已经尽力了，尽力的话那就 OK 了嘛。对，
谢谢。
因为我会犯很多错，我现在就犯很多错，可是我是以我最大的那个能够花最大的努力去做的嘛，对啊，比如说你不可能说，哎，我就拖一点，我就那个什么，我就懒一点，我就那样，你一定是尽力做的嘛，对啊，我尽力做只能这样子啊，当然我尽力了，对，不然你来做嘛，你以后你试试看，你会等到那天，因为我爸就在等这一天，开始等到了，对。 对，
常常孩子的抱怨也都牵涉到父母，就是说甚至微妙的觉得说偏心啊或什么之类的。嗯嗯。
然后我就是那个哥哥，因为我对我弟不满，我跟我弟一年没讲话了，而且这次做这一生第二次了，上次没跟他讲话大概十二年以前，那次是两年没跟他说话。
是你不跟他讲？
是的，我选择那个时候角度不一样。那我现在不跟他讲话，是因为希望他可以有一些觉察，他知道哎，为什么我哥不跟我讲，我是不是要改变？我是希望这样子的，因为他做了很多事情，我不同意。那我没有，我跟我妈也是有这个状况，对不对？但是我会跟我妈说什么？我妈说哎，你为什么不理你弟了？我说我现在没有办法让你听得懂。但是我只希望你了解，就是说对他是我的家人，但是我现在没有办法跟他相处，而且呢因为我妈一直在管他，我妈还在管他，所以你说的那个东西我可以以很多的不同的角度跟你讲那个老大在想什么，因为我就是老大。
就每个人功课都好像不太一样。
嗯，又想着这种想太久太久了。但是我有一个层面，有一个可能性是他会怪你，就是那个老大会怪你，但是也可能是他没有在怪你，他自己可能他现在我爸几岁，但是他不见得自己了解他自己发生什么问题了。
好，那我们就继续哈。
我们把现场还给查老师。
还给主播。
还是牛肉
场的。我觉得啦，要是我的话，我通常我们提到嘛，其实赛事的教导很简单，爱引起爱，那赞美引起赞美。那他在跟你描述某些事情的话，你虽然是没有办法去评论他，或者是说去加你个人的意见或怎么样，但你永远是可以看到他的好，然后因为看到他的好给他适度的赞美。你知道我不晓得，像你们都是结过婚的人对不对，你们在婚姻的这个这么多年的日子当中，你们渴望的是什么？被赞美。你有没有想过这一点？不只是孩子的赞美了，更主要就是那个关系人对你的肯定跟赞美。我曾经有一个例子，那是很夸张的例子，就是那个赞美不但可以影响他的整个心理状态，甚至可以影响他的身体状态。我这样讲你就懂我在讲的意思，就是其实我们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一直渴望的被肯定，因为我们通常的人是没有办法去肯定自己的。那一个人跟你抱怨，他其实不是在抱怨任何其他人，你从刚才这个脉络里面，就是因为我从我的身上发现我没有办法是我那个标准，所以我才会去苛责别人。那所以如果他对自己的能够开始肯定的时候，那个他对别人的苛责就没有了，这样了解吗？好，比如说假如老大在你的心中他被你肯定被你加喜，不一定跟老小有关，但是他的那一份东西，比如说你对他从小的那个寒人啊，那个大度啊，那个各方面的这个气度，你有相对的肯定的话，当他得到这一点的话，那么他对弟弟的那个差异点就会减少。因为你刚才看刚才赛事的这一套论述方式，这论述方式就是说，当我有一个理想，我把它夸大了，那因为夸大我做不了，所以因为我做不了，所以我呢用加倍的眼光看其他人，所以呢我就会抱怨其他人，然后你会看到很容易发现到这个其中有很大的鸿沟存在。那解决方法是什么？解决方法是说，当他觉得他是蛮受肯定的，然后呢他就不会把他的需求往外去投射跟往外去加强，因为他加强外面的不良的目的是为了让自己好过，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差，这样了解吗？你把这个这 我刚刚讲这是二行程，二行程骑车，可是这个二行程在整套赛事思想当中是很重要的。你去想想看，我们真的在渴望什么？我为什么每天在这边上课？我也希望得到一些赞美啊，不是？这很坦白，很诚实嘛，对不对？我也是希望找到我的光亮点，每个人都很希望得到他的光亮点，对不对？那如果你愿意把那个光亮点给哥哥的话，哈，而且真的从他的身上找到了给哥哥，哥哥的对小的或对其他人的那个愤怒跟不满，他一定会减少的，因为他已经在他的身上得到满足了，他不会要你去看看。你看我跟弟弟相比，你看有没有看到我比他好那么多？你有没有看到？这样了解吗？对啊，所以我是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二行程啊。
所以我可以跟哥哥讲说，哥哥谢谢你从小到大让我一直对你很放心。
对，
我可以这样讲吗？
可以啊。
这样不会说。
对，不会，因为你没有牵涉到任何第三者啊。
没有，不会说在标榜说弟弟。
没有没有没有，你没有，你只要你赞美他，不一定要踏别人啊。
对啊，因为他们两个差快两岁。当弟弟九个半月开刀化疗的时候，那一年的时间，我真的是医院跑，然后哥哥放保姆家。
嗯，
所以我相信他在那么小的时候，哥哥那么小的时候，都会可能会一直觉得我对弟弟比较好。
对，
他应该是有那个感觉。
其实我这个有大概两个小时的论述哈。你去看我在 newagela.com 里面有一个1300环护电台有两个小时，我的题目叫做赞美的人生。那我觉得那个对关系又对那个是我觉得是很有用，因为那个我完全是应用赛斯的思维啦。哦，你有空的话去看一下。里面大概我一口气录了七个小时了，而且没有打稿的，因为丁山不准我看稿。但那个赞美人生那一集我觉得做得还不错。好，因为那个我不是在讲赞美，我在讲你在造就一个人，其实最主要的就是从他的好处上去着手，因为那就是连结嘛。你连结到他的好的那一面的话，会直接的把他的好养大，然后因此也养大你跟他之间的一个关系。你等于是在成就他，但是如果你的焦点是放在他的怎么去改善他，尤其他有缺点或他有困难，你有必须要纠正的地方，你假如是焦点放在这里的时候，那么你就创造一个什么恐龙。那如果恐龙被创造出来，你一定要对付那个恐龙，这是赛斯一直在讲的东西啊。你创造敌人，那你就是要把这个敌人要消灭掉，那就一直在那边打仗。可是如果你今天不是的话，你对应的点是你找到他的美跟好，而且是真的，你在造就他，同时也在造就你自己，因为你的连结点意思是多半的莲花，那么你连结的花朵就是好的。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真的很重要，这个是非常精华的东西。所以当他在抱怨的时候，如果你还是站在一个角度去看到他的好，而不是去解决他所描述的那个恶，那么你就把他的恶的那一点移到了好的那一点，就叫移花接木这样子。
谢谢。
然后他这里提到，因为我们的善太大，对不对？所以试图去使世界更好的工作就会变成不可能，对不对？因为你把那个理想的善太大，所以为什么强烈的善恶观会有很大的问题，是因为你要去执行那样的善跟恶就不可能啊。你要让自己完完全全洁净来保护你自己，结果就变成你是一个洁癖的人，然后因此你跟整个社会跟整个关系就变成隔绝掉，对不对？是这样子吗？因为我们在讨论就是这个问题嘛，对不对？所以假设说我们要使世界更洁净更好，结果你就变成洁癖者，对不对？如果你要让世界更好，你是不是变成世界的洁癖者，世界更好的洁癖者？你觉得那个洁癖会真的让世界更好吗？因为你发现 不可能。再来你发现里面那个力量，对不对？除非你真空包装，不然的话你怎么样让自己是完全洁净的？真空包装也不行，因为它还是会出汗，然后会有一些细胞的新陈代谢，对不对？呀，麻烦。所以因为看起来你自己是没有力量的，而任何个人能做的小小的善跟这个一般性的理想主义比起来是如此的微不足道。你知道我们每一天只能吃一碗到两碗饭，对不对？那边有很多日本米，你还是吃不下，不管这个米多好吃，对不对？那意思是善也一样，善你就要吃的是那一碗米。假如说你今天是一仓库的米的话，你还是吃不下啊，你会撑死啊，对不对？所以一样的，其实我们要行的善哦，要做的就是那个小小的善，因为那个小小的善是可以给我们很大的体力的。但问题是，如果我们觉得自己是微不足道，然后小小的善也做不了的话，那么你等于是一直都空着肚子，对吗？所以如果说我们的标准不是那么大，而个人只能做小小的善，你做了小小的善，就好像你吃那一碗饭，那一碗饭真的没什么，对不对？可是不吃的话，人是肉，然后饭是个什么钢还是什么铁，是不是？你不吃就是不行啊，对啊，就是吃那一碗饭呢、啊，啊，不要说那个饭那么小没用，就小小的饭就吃一下哈，那。比起一般性来讲的话是微不足道，可是是微不足道，可是你却让自己有力气，对吗？所以以至于你轻蔑把它打花走，因而就不去尝试任何建设性用你的力量。你不要说我今天呢要种多少多少假的米，其实你要的就是那么一碗饭，你每天有一碗饭吃就不错了。那个以前好像我们的国文就有讲过这个嘛，就是啊，你要去我现在快要渴死了，他没问题，我去找东海龙王，然后从这里修什么到海里面去，你就会有很多水。他说你就来找鱼竿好的，是不是？你做不到嘛，你要的只是那么一点点。那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就好像吃饭一样，我们每一天如果能做一些能够符合我们的一点点小小的想法的善行的话，哈。就好像你吃了那一碗饭，就好像你吃了那么一小碗的饭，如果每一天都做一点点小事的话，让自己高兴。所以问题是我们的高兴点可不可以往下降，你知道我意思吗？往下降就把那个标准放低一点，你就很高兴啊，不是吗？那就很高兴，你就有力量啊。但如果要很大才行的话，那你就觉得做不到啊，然后煮一点饭，然后大家吃得很高兴，对不对？那我就觉得很高兴了。你要叫我煮啊，就既然你那么会煮，不然你就去救济所有的穷困的，或者是说到那当趟去的，那我就死定了啊。嗯，所以以至于你轻蔑的把它打花掉，所以你没有你的力量。所以这里赛斯告诉我们的就是说，你的力量是一点点一点点在使用的。还是那一句话，行动会带来行动，能量会带来能量，金钱会带来金钱，一点点的爱会带来更多的爱。那如果很多的怨恨，就会带来很多的怨恨，小小的怨恨也会带来怨恨。所以这么讲的话，你就看看你怎么做吧。那他说，你就不以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工作或同事来开始。他这个是很大声的说，其实你就以自己的角度来开始就好了啊，你能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就好了啊。如果你是个较好的推销员、水电工，或者是办公室里面的上班族，或者汽车推销员，对世界又有什么帮助呢？他说天哪，一个人又能做些什么啊？我就好像说我要到东海去给你引海水过来，就不用那么麻烦啊，你现在给我一滴水就好了啊。但那正是你首先必须要开始努力的地方，也就是你就小小的在自己的范围之内，不管你今天是水电工，你今天是推销员，你今天是汽车销售员什么之类的， 从你的角度开始，但那正是首先必须要开始的地方啊，在那儿，在你的工作与人际关系中，才是你跟这个世界的交汇之处。所以我们的交汇之处是在于我们能做的那小小的地方。我们不是要吃尽几甲的稻米，我们要吃的就是那么一小碗饭而已，对吧？我们就吃那一碗饭就好了。我们跟这个社会交汇之处就是我现在的立场。你也许甚至连工作都没有，你只是家庭主妇，那你跟世界交汇之处就是你那个家庭主妇的位置就已经很大了。那在这个关系里面，你的冲动直接影响这个世界，那力量一点点一点点，行动会带来更多行动。你们许多人都确定自己是不重要的，有人不这样想吗？哦，自己是没有那么重要吧，你又不是川普。对啊，而当你每个人都有那种感觉的话，你们的行动看起来好像对世界是没有影响的，没错吧？好，你会故意的保持一个理想的一般化，然后因而闭气向你自己开放的一条路采取行动，就那么小小的一步一步慢慢爬，好，你就可以走向你的康庄大道。我们复健也是一样啊，来。左脚右脚左脚右脚，那慢慢可以了，然后再来大步一点，对不对？都是这样嘛，对不对？那其实如果说我们的行动也是一样啊，我们在这个执行我们的理想也是一步一步来啊。好，能量带来能量，行动带来行动。我们如果以现在的角度，现在的这个点开始，好，然后你继续走下去，你就会发现自己找到一条康庄大道。但是因此你有没有看到这里有一个最严重的问题，那严重问题是什么？你夸张一般性的理想，对不对？我们总是希望这样啊，最好能够像 Superman 一样救这个世界，能够把地球拿来转一转，对不对？要不然就学那个什么张载啊，什么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你是上帝啊，为往圣继绝学，万事开太平，没有必要那么麻烦啊。哎，有的人很好啊，但是你还是要一步一步走啊，是不是？那什么顺和人也，宜和人也，有为则易热事，你做你自己不是很好吗？你要什么做顺干嘛？要不做顺，你们要做和的挡顺，立足损。这里告诉你说哈，你要做的就是你跟这个世界交汇之处，也就是你现在所处的位置，不管你的位置多么小多么渺小，但是那一个你跟社会接触的那个地方，你的着力点一点点一点点的着力点，力量会就会带来力量，路就会开出来。信任你自己以及你的冲动以及你自己全然的正当性，去影响在日常生活中所碰到的人。所以赛斯是非常非常脚踏实地的，借着信任你自己的冲动，我想这样做那我就这样做，对啊，我昨天去吃牛肉面，我就想到要牛肉面，我就马上去买了啊。对啊，马上买就马上做了啊，对不对？对啊，然后今天庆龄就给我欧露啊，对啊，是那个
牛肉厂的厂主，
然后就变成牛肉厂厂主。好了，我们最后一点结束掉再讨论牛肉厂。那刚才是讲，如果说你一点点一点点，就算是一点点的影响力，就算是一点点没有什么看起来没有什么用处的，你去做就会有好处，对不对？就会开出康庄大道。那相反的是什么？相反是什么？相反他说，罪犯大多有一种绝望感而去犯罪。刚才讲绝望是为什么会绝望？理想过高，对不对？理想就过高以后就发现那个鸿沟太大， 然后就觉得说这个社会齁、哦、烂透了啦。那我就是要把它毁掉，要处罚他们，对不对？我们都是这样想嘛。所以罪犯大多是有一种绝望感，够高的理想，然后呢扭曲的那个鸿沟，然后就去犯罪。他们中有很多人有很高的理想，有没有看到？好，所以理想够高会产生这样子哦。然后这些理想却从未被信任或付诸行动。你怎么付诸行动？你要为天地立心，怎么为天地立心？告诉我，你知道吗？为生民立命，哇，天哪，那怎么做啊？可是大家都会背，对不对？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他们觉得无力，因此许多人以自以为是的愤怒去报复、去攻击一个冷嘲热讽、贪恋变态的世界。来，我们看他为什么无力，因为他做不到，对不对？那为什么愤怒？因为他看到好多缺点啊。那为什么看到好多缺点？因为他理想过高。所以原因是什么？理想过高。那理想过高，你就使不出力，对不对？那使不出力的话，就变成怎么样？连屁都放不出来，对吧？所以就会自以为是的愤怒会起来，然后会去攻击，然后会去把他眼中的那么糟糕的世界、变态的世界来攻击。当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有一个更高的理想，发现这世界都很不好的时候，你大概都会采取一种状态，就是你要处罚他，要纠正他，要毁灭他，对不对？什么找不到50个艺人，所以这个城市要毁掉，是不是这样子？早期的圣经说的啦，所以他们注意力的集中点哈，在于仿佛存在他们以为人应该是怎样的一个理想，以及他们认为目前又是怎样之间的鸿沟。有没有看到这样的问题？其实这个东西是一个关键性的东西耶。我们为什么会对那个力量真的没有，而且我们有很高的理想，我们觉得人就应该怎样，然后人又没有那样，是不是产生鸿沟？我跟你讲，所有的关系都是这样出来的。太太就应该怎样啊，先生就应该怎样。我跟你讲，我妈妈以前是怎么样做的。我妈妈以前五六点钟就起来，就做很多早餐，我们早上起来就有早餐吃。现在没有人做早餐给我吃，都是我自己在做给他们吃，我还要帮他们准备中餐甚至晚餐。那
还要我们的牛肉
肠。你们的牛肉肠。那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理想跟现在的鸿沟就会产生？他应该怎样，对不对？那他有没有应该怎样？如果他现在不是那样，就没有应该怎样，因为他已经没有那样，不是吗？所以他如果不是那样的话，他就没有应该那样，因为他现在就没有那样，不是吗？所以他不应该那样，就有点绕舌了。就是啊，我那个先生啊，他欠我一个道歉。他说、啊、你他没跟你道过歉，他这辈子都没有跟我道歉。他没有道歉，本来就是他就不应该跟你道歉，因为他就本来就没有道歉呢、啊，所以他没有应该跟你道歉，因为他从来不道歉。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你不尊重场义，你才说他要跟你道歉，是不是？可是他从来没道过歉呢、啊，这个人就是不会道歉的、啊。所以他没有应该要怎么做，因为他现在就没有这样做。这是拜伦凯蒂的主要思维了。哦，他就应该怎样，问题是他就没有那样啊。那这样就会产生鸿沟。那鸿沟一方面呢，他会相信自己是邪恶的，有没有看到？他没有觉得自己是好的哦。然后另外一面又确信自己是不应该如此，然后反应过度。然后他常常把社会当作是伪善的敌。而许多的并非全部罪犯拥有你归属英雄同样的特质。啊，时间超过了。不过我是觉得这个部分齁，我觉得这个行程你好好去思考。我们觉得他应该怎样，我儿子应该要随时跟我联系。好，他要至少一个礼拜或一个月要跟我联系。谁说他应该？因为他现在就没有那样啊。是不是？所以他就没有应该，因为他告诉你的就实际上的状况。可是如果你觉得他应该，你会觉得很失望。一失望以后，你就 开始就同时觉得自己不好，同时觉得他不好，同时觉得你们关系是不好的，然后你的感受是什么？变不好。你的感受变不好，你焦点会对在哪里？不好，对不对？那你的感受不好，对的焦点不好，他又不好，你又不好，那谁好了？那关系当然就不好，不是吗？我们就暂时停在这里好了，好，先这样子，我们先牛肉尝一下这样子。
谢谢。
哎，好好，谢谢。
曹老师吧，牛肉吧，一直办得有声有色，
是是是是，
而且历久不衰。谢谢。
好，谢谢。
可是，那如果每个人都不要有太崇高的理想，那我们说人类的文明是怎么进化？
不是，因为我现在在我现在的位置上，当我完成以后哈，你就发现那个真正你能走的路就开出来了，你反而是比较容易往真正的理想走。你知道我意思吗？比如说我现在开始，我手上拿了一只鸡，然后我就想说，我这鸡卖掉以后，我就可以换牛奶，然后换鸡蛋，然后鸡蛋可以生鸡，然后怎样？你想了那么多，结果一跌倒，什么都没有了嘛，对不对？假设说我现在就好好把我现在的事情做好以后，因为情况随时会跟着变，对不对？我现在的状况是这样，可是你不知道内在安排、内在的力量跟内在的灵感跟内在的一切的准备是怎样，所以你只要把现在做好，那么你现在做好以后，行动会带来更多的行动，你就不会变成你完成不了，然后因为你完成不了，所以你就开始觉得自己不行。当你觉得自己不行的时候，你会加倍的去看别人不行，你会看别人跌倒觉得很高兴，然后你会发现到说你一直在看别人有没有跟你一样的错误，因为当别人跟你一样错误的话，你会欣喜若狂，你看我不是最坏的那一个，你知道我意思吗？那这样的话你跟别人之间的感受变掉了，你对自己的感受也变掉了，那人的感受变掉，你外面投射的这个情境是不是一样变掉？所以你就发现他在一个恶性的旋转当中，可是他跟你讲啊，就好像我今天吃了一碗饭，对不对？虽然只是一碗饭，可是下面的课程在听的话，你就不会一直在想饭啊饭啊，要赶快回去吃饭，对不对？你要随时让自己的那个力量得到一个回应跟满足。他有提到，当我做了一个小小的善事，你就会从这个小小善事得到一个回馈，然后你会自己会觉得有回馈有力量，然后你觉得你是在你的理想上往前走，那这个时候你对你的理想的修正跟那个你是切实的，并不是对你其实是逐梦没有错，可是必须要从最跟世界的最接触的那个点开始，对不对？你今天要变成一个伟大的导师，你也必须要从一两个人慢慢能够开始嘛，不然你又怎么做？我今天要成大厨，我也是从蒸蛋开始煮起啊。我会蒸蛋，然后越煮越多，越煮越多，我现在能煮了大概几千样菜，你差不多可以点菜了，对不对？啊，但是为什么可以这样做？因为我一个一个来啊。如果今天先给个目标说我要变大厨，要学会多少菜，你就很难的，因为你会发现你离那个目标好远了。OK， 好，谢谢。